就讲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主耶稣他不需要经过撒玛利亚，但是呢他从这个耶路撒冷从这个犹太那个地方回到加利利的时候，他就说一定要经过，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然后呢他就这个走的时候呢，就到了叙加那个地方就停下来。门徒呢都去了买东西，耶稣就在那一边，在雅各井的旁边就在等一个人出现。那个人呢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我们上次也稍微交代一下，撒玛利亚妇人呢，撒玛利亚人都是被犹太人瞧不起的人，因为他们是混种的人，犹太人非常重视，他们是纯粹纯正的犹太人。而且呢妇人在当地更没有地位。那我们上次也说，他到了这个稍微郊外一点的这个雅各井，其实他应该可以在城里面就打水，就是门徒去的地方。为什么一个妇人这样的出来？那今天我们就要做一个交代。再另外的话，我相信2000年前的妇女跟今天的姐妹们有某一些的习惯是很相似的。像今天分享的两个姐妹，一个人讲话，但是另外一个人在旁边呢，就是陪着她，陪着她。那我记得我念高中的时候，我念的都是这个全男生的学校，但是后来呢，因为音乐节就碰到一些的女孩子是从一个女校过来的，那我们有机会一起吃饭，就注意到女生要去洗手间的时候很少一个人去的，对不对？总是抓另外一个女孩子他们一起跑去我就不懂，男生没有这种的习惯女生都比较多，也不是没有单独的比较多。那以前就不明白，后来呢长大了就想到可能是某一种的原因，那么就不用多说了那女的都喜欢有伴的做事情。为什么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出来打水，她应该也可以有另外一个女生陪着她但是呢她就是一个人的出来打水。而且呢我们还说那个时候是中午的时间，最热的时候打水应该可以用早上傍晚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不单指她的血统，她是生来就是一个女性，是在当时候的社会被瞧不起的，再加上她是一个 loner， 她是一个单独的独行独往的人，那背后一定有一些原因，也是今天呢我们就做一些的交代。这个人来到那里，看到耶稣在那里，就已经觉得很奇怪，一个犹太人怎么在一个撒玛利亚人的城。可是呢，看到耶稣坐在那里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出现，他没有马上的避开，回避一下，而且这个男人还主动的跟他讲话，请你给我水喝。所以一开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觉得耶稣很不一样。当那个妇人说，你是一个犹太人，怎么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耶稣就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谁喝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个就是在第十四节，也是上个礼拜我们停的地方。我们上次也说，在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的对话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点莫名其妙，但是慢慢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有一点瞧不起耶稣，就顶过去啊，你是谁？你是老几啊？我们的祖先都要辛辛苦苦的用很长的线啊打水啊上来，你什么打水的器具也都没有。耶稣就跟他讲啊这一段的话，撒玛利亚妇人懂呢还是不懂？我们今天就要继续的来看，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五节、第十六节，准备来。妇人对他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使我不渴，也不用到这里来打水。”耶稣对他说：“你去叫你的丈夫再到这里来。”在这个地方，这个女的就回答耶稣：“先生，请把这水给我。”绝大部分的解经家就说，这个妇人还是不懂耶稣讲的是什么，哪里有永生的水可以喝了之后永远不渴。他这一句话十五节，他基本上是顶回去耶稣的一句话：好吧，既然你这样说，你就把水赐给我，好叫我永远不渴，也不用跑到这里来打水。就在这个时候，当这个妇人开口跟耶稣要水的时候，耶稣基本上就抓住这个女人，这个妇人她的心，她的好奇心，然后呢她就转一个话题，耶稣就跟这个妇人说：“你去叫你的丈夫再来到这里。”这个妇人听见耶稣这样问，如果是现代的话，她大可以这样说：“你问的问题好奇怪，我不回答你的问题。”特别如果在美国这个环境长大的话，特别在法庭里面，我们都学会很重要的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千万不要讲太多的话，免得别人抓住你讲的话呢，你就被控告了。所以呢，如果我们有一天，希望我们都不会，如果要上法庭是被告的话，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找一个律师，找个律师。律师就会先跟我们准备一下要讲什么话不讲什么话。碰到一些你没有准备、没有跟律师讲好的，你的回答就是对不起，我要跟我的律师先谈过我才回答。我还在波士顿教会的时候，有一年就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跟我提到有一个家庭出了问题。他们有那个时候有三个小孩，后来就有第四个前面三个都是女的，第四个呢是一个男的。先生非常优秀，非常杰出。先生是在中国就已经做医生，而且做到住院的医生这个 attendant， 在美国叫做 attendant， 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是来告诉其他的医生要做什么事情。但是呢他们后来来到美国住，然后呢中国的这个医疗的执照、医生的执照不能来做，他就考试，考了很多次。其实他考试还不错，但是呢几次通不过之后，最后考试通过了还要经过面试，还要需要有医院愿意请你来当医生。他从中国来，英文也讲得不错，但是总是带着口音，最后的话呢还是没法子做这个在美国医院里面做实习。那没有机会做实习的话呢，也不能够在美国当医生。所以他要找一些 不太理想的工作，每几个月啊，一年啊就换工作。他的太太人非常聪明，但是他呢，就很多的话会讲，甚至到一个地步，认识他们的人都觉得太太可能在精神方面出了一些的状态。丈夫白天带小孩子上班，太太就在带小孩子。可是太太常常会想到一些的 shortcuts， 一些的捷径。最后带小孩子没有带得好，好几次被当地的老师，被警察发现，最后就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那边的人就跑到他们家来，就说你们没法子教好你们的孩子，要把你们的孩子带走。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找我，那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帮助这个家庭。在美国的话，他们很穷，可是美国的法庭就给他们律师。所以呢，律师有两个律师跑到他们家，我一方面就替他们当翻译，一方面也是做一个牧师来做一些的调解。那个太太很喜欢讲话，讲话很快。律师就告诉他说，有一些话你千万不要讲，保护你自己。法官没有问的，你不要回答。你讲的太多，啰里啰嗦，对你不利。讲了很多遍，演习了很多遍，到了上法庭的时候我也去了。最后这个女的还是很喜欢就讲话，她控制不了。最后法官就特别让我这个做牧师的算是一个证人一样替他们多讲几句话。最后这个法官就判小孩子可以回家。我这件事情有些时候我就跟家人谈，我的孩子们对我相当有意见，他说爸爸你这样帮助他，对他们是好还是坏？对那些小孩子是好还是坏？我不晓得如果你是我这个角色的话你会怎么样做。那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我就尽量做。他们小孩子回家之后过了几个月又出事，又被带到法庭，最后我已经搬到三藩市这一边来，就听到一个消息，有一次他们两夫妇带着四个小孩去海滩，对不起，是太太带着四个孩子去海滩，父亲没有去，因为要上班。做妈妈的又忽略，最小最疼的男孩子被淹死。后来是我跟他们有这个圣诞卡片，那个先生就告诉我这件事情。不过神还是很保守这个家庭，那个先生真的很拼命的为这个家跑来跑去，最后找到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后来上帝也再给他们一个孩子。现在我还是圣诞卡片有交换，但是我也没有多问他们的情况是如何。我们回到这一边来， 他们前面讲的是请你把水给我喝，耶稣在对话里面就提到永生的水，然后这个妇人就问耶稣，也不是问耶稣，就说你把这个水就赐给我吧。耶稣看得出来他的态度是怎么样，然后耶稣就转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因为那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你前面拿到的可能没有解决那个的问题。所以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我帮助那家人是帮得对还是帮得不对。主耶稣很清楚这个女人的情况，耶稣就对她说，你去叫你的丈夫再到这里来。这个女人撒玛利亚妇人听见之后，妇人就回答对耶稣说，我没有丈夫。耶稣本来就知道她没有丈夫，可是耶稣还是这样说，就是要引出她讲这一句话。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对的，你已经有过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意思说你讲的话没有 讲谎言，你讲的是真话，可是只是真话的这个掩盖背后的一个故事。这个女人用我们中国人的比较好讲的话，是一个不正经的人，已经有五个丈夫，连现在所有的也不是她的丈夫。主耶稣这样讲之后，如果你是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你会怎么回答？走掉，对，我大概也就会走掉，或者说，哎，我不跟你讲了，我找一下律师跟你讲。当然，那个时候可能有一些律法师，但是有没有这些职业的律师，我们就不确定。我们看一下这个妇人怎么回答，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妇人对他说，先生，我看你是一位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神，你们倒说应当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妇人很聪明，耶稣你会转一个话题，我也会，所以他就转了一个话题，就问到敬拜这一方面。耶稣顺着他所讲的就继续跟他有对话，可是他心中那个最重要的结就是他自己的罪的问题，耶稣没有放过他，没有放过他。耶稣是让他自己警觉到这个问题，然后呢，到了我们再下一讲，讲到这一段经文的第三讲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妇人了解到耶稣所讲的是要他对付罪的问题。我们今天在受洗会员班我们刚好就是谈到罪的题目，同学们也很投入的在讨论，很多年轻的就会说，哎，我们现在跟人家传福音，我们不会提到罪的问题，因为人都不喜欢听，我们只会想到怎么样跟他们交朋友impress 他们，做一个基督徒多好多好多好。我想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最终的话，如果我们要把福音传给别人，一定要让他们正视他们的罪，这个我们就留在下一讲再谈。这个妇人就跟耶稣说，先生，我看你是一位先知，你已经看出来我心中我家里面的一些问题。现在我们换一个话题，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敬拜神，你们倒说应当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我们从这里里面我们了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对上帝的事情还是很重视，虽然他是一个罪人， 他是个罪人，他一定会感觉到上帝离开他很远，但是从他成长里面，可能从他的父母已经灌输他关于敬拜上帝的这一种的知识。这个妇人就拿这一方面就跟耶稣讲，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敬拜神，这个山是什么山呢？这个山在撒玛利亚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山就叫做基利心山基利心山。这个山呢就好像那个井一样，犹太人很重视他们的祖先，我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的后裔，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撒玛利亚人他们不被犹太人接受，但是他们还是遵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以这个雅各井他们觉得是雅各他们的祖先给他们的。再下来犹太人很重视摩西，律法都是透过摩西传下来的十诫。撒玛利亚人也非常的重视摩西跟摩西所写的律法，到一个地步犹太人其他的先知书、诗篇等等他们都不接受，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这个是撒玛利亚人他们的信仰的背景。那这个山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要进迦南之前，我们都知道他们在旷野漂流400年，最后摩西因为讲话讲得太冲动，没有尊重耶和华，上帝就惩罚他，你不能够进到迦南地去。所以在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就号召以色列人都到都在一起。然后摩西在申命记第32章那一边就重新的颁布上帝的诫命，就所谓叫做申命记再一次把上帝的诫命都讲一遍。他就把这个以色列人12个支派，6个支派在一座山，另外6个支派是在另外一座山，就好像是一个山谷，他讲话的时候不需要旷音器大家都可以听到。有一半的就站在这个以巴路山，有另外一半呢就在站在基路新山，就是这个妇人所讲的。然后呢在以巴路山的摩西就提醒他们，如果你们不照着摩西的上帝的律法做的话呢，你们就是被咒诅。那一批的人都说阿们阿们，然后呢就向着站在基利新山的人那一边就说，如果你们尊重上帝的话呢，你们就会蒙福。他们就说阿们阿们，就用一个好像是 role play， 不是说哪一个支派被咒诅哪一个支派是蒙福，只是要他们参与在摩西要全民跟上帝的立约。所以那个之后他们都把这个基利心山当作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山。到了这个贝鲁回来的时候，尼西米等等就从这个波斯的地方就回到耶路撒冷，就重建耶路撒冷这个城。撒玛利亚人说，我们可不可以帮忙？尼西米说，对不起，你们无份。可能当中有一些撒玛利亚人是假装的，其实要做破坏的工作，那我们不敢说。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呢，他们有另外一批人因为不被接纳，他们就在基利心山就盖了一个敬拜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就说，犹太人是在耶路撒冷那边敬拜神，我们撒玛利亚人呢就在这个山，就是基利心山 来敬拜神。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敬拜神，你们倒说应当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到底哪一个对啊？哪一个错？耶稣就对这个妇人说，妇人你要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敬拜父既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这个妇人问的问题可能只是要换一个话题，而且问的问题是不是他真心的要对这个问题的 答案有兴趣，我们不敢说。不过耶稣顺着他所讲的，耶稣就把一个重要的真理讲出来，你们敬拜父既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我们下去我们看见耶稣更详细的讲，我们一起来读22到24节，准备来。你们所敬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敬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敬拜他。神是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第24节就重复了23节所讲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我鼓励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把这节经文都背起来，起码把中间的那一段，我们敬拜上帝一定需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今天领会的祷告的时候也就刚好就用了这一句话，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我们退回去先看22节，耶稣就对这个妇人说，我们所敬拜的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敬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敬拜的我们知道。一方面是讲到你们，就是讲到所有的撒玛利亚人，他们对于真理一知半解，他们对上帝还是有一个渴慕的地方，可是一知半解。所以耶稣就说 You don't know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You don't know what you are worshipping, 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不多不少用这个你们，其实也是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讲的是什么？我们所敬拜的我们知道。耶稣意思也是说，我所讲的是实实在在，有一点像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尼哥底母跟耶稣的对话讲来讲去尼哥底母都听不懂，耶稣说，我跟你讲地上的事你尚且听不懂，我跟你讲天上的事你怎么听得懂呢？唯有这个从天降下来的人子才能够带来这个救恩，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他就是郑重的要这个妇人注意去听，到底信仰敬拜的重点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前面他已经讲了，不是在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地方那个是外在的。敬拜的重点，耶稣就继续的讲，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真正敬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为什么？因为父，天父要这样的人来敬拜他。耶稣给了第一个原因，这个是上帝的要求。如果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子民，我们要讨上帝的喜悦，上帝要我们做的我们一定要这样做。但是第一个原因还不够，不单只是神要求我们这样做，而且是跟于他的本质有关系。因为神是一个灵，他的本质是一个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我们回到今天，我很高兴弟兄姐妹我们都来到这里一起来敬拜上帝。 如果今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这里碰到耶稣的话，他可能就会问，到底敬拜的地方在哪里？是在金门教会呢，还是在金巴伦长老会？对不对？啊，是在美国敬拜呢，还是在中国北京也可以敬拜，在香港、台北也可以敬拜？这样问就知道他不是行家，他不了解信仰。耶稣已经指出来，耶稣说，如果我们重点是放在外在的地方，是代表外在的，那我们没有真正的敬拜。那如果我们这样理解的话呢，不单只说到底应该在金门教会崇拜，还是在金巴伦长老会，不单只要问我们要到国语堂来崇拜，还是英语堂、粤语堂，或者说我们应该穿什么的衣服来敬拜，我要穿什么的鞋子来敬拜。那些如果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这样问的话，耶稣就说都可以，真正来说都可以。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那关于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这一方面的资料这个高长老最近讲到敬拜的时候也提到什么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今天就把它简化。如果前面撒玛利亚妇人提到地方，我们把它这个抽出来，我们就说不是在于外在的，那耶稣这个回答的重点就是在于你的内心如何。简单来说，用心灵和诚实就是讲到你的内心，要用内心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如果我们这样理解的话，如果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一起敬拜上帝，很好，很高兴，我们的做招待的同工都会点数每个礼拜有多少弟兄姐妹来敬拜，然后呢都在周报里面都会有报告，人多一点我们就很高兴，看到神的教会很兴旺，人少一点，我们就会想到底有没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是不是有一个电话我们可以多打一下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来到敬拜，人在这个地方数字也被点进去了，可是我们的心不在，这个不讨上帝的喜悦，这个也不是我们招待可以点出来的，只有神知道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来之前，高长老多次的提，我们有没有从礼拜六就开始准备我们来敬拜？我们早上有没有好好的准备来敬拜？当然我们都有很多的事情，但是上帝把安息日分别为圣，就是要我们要以色列人注意到敬拜神是在我们的首位，我们的敬拜的心是如何，不只是要看人有没有来到这个的地方。所以我再次鼓励大家，每一次来敬拜都想到这一方面先准备，然后当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唱诗歌是赞美我们的上帝。有些人他的声音唱歌的声音比较好，有一些人是抓不准那个调的。我以前就是第二种的人，现在第一种我还有时候会走音，但是呢在敬拜的时候没关系的，这个调抓不准，拍子抓不准，你还是照样的唱。如果你怕你明明唱得不好然后旁边的人可能会笑你，或者说可能会受影响，你可以这样，你可以小声一点，或者说你嘴巴就按着那个字来做中国那句话，懒于充数， 啊，但是这个完全不一样。懒于充数是没有这个内涵啊，装作一个表面。我们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有限制啊，但是呢，我从心里面还是在唱。我就会觉得，如果你旁边的人，你不要在乎他在笑你或者影响他，你就唱出来。我很喜欢来到金门教会，我以前也提过，在我们的机制学校，每一次他们有特别的活动圣诞节等等等等，哦，他们都在这个副堂的地方有这个聚餐有唱歌有节目，哦，他们唱歌都唱得非常起劲，都走音，但是他们都很起劲，所以我在他们当中的时候跟他们一起唱，很高兴很高兴。如果还没有信主的，那我们都明白，他还没有信主，教会千万不要逼别人做他们心里面不愿意做的事情，包括不愿意唱歌包括他们来到教会，他们希望躲起来，他们不希望被介绍，我们不要逼他们。但是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如果我们来到敬拜，如果偶尔因为有一些的因素，我那一天实在没法子唱诗歌，我们了解，我们也不要批评。但是如果经常是这样的，那我就想他抱着什么的态度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是一个观众听众，还是真正来敬拜上帝的。主耶稣说神是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如果我们不唱诗歌，但是我们可以跟神坦诚地说，我没有开口唱诗歌，我心里面也是一样的敬拜，我觉得这样是可以的。虽然我一般来说觉得上帝耶稣曾经讲过，如果你们不开口，路边的石头也都要开口，所以开口是非常的重要。不过我还是把这个变成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责任，不是因为长老说我们要开口唱诗歌，不是因为牧师说我们要开口唱诗歌，我就这样唱。你以自己在神面前来衡量，我们是不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这个妇人又转另外一个话题，我妇人对耶稣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就会把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你刚才所讲的，我不晓得我听懂还是不听懂，但是我们知道摩西五经里面就预言说有弥赛亚就是基督要来临。弥赛亚就是希伯来文，基督就是希腊文。他来了，他知道万事，他会把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也再一次肯定这个妇人所讲的，但是这个妇人也只是看到片面。耶稣最后就对他说，那个跟你说话的人就是，或者说呢，中文圣经的翻译，我就是正在跟你说话的呢。我比较喜欢还是和合本的这个跟你说话的就是他，其实也不是就是他，因为原文没有他这个字就是我在希腊文里面他用的字是ego eimi。 什么是 ego eimi？ ego eimi 就是我是，我是英文的翻译比较容易表达 I am， I am，我是。然后呢，这个就是第一次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他讲到我是，以后我们会多次的看到我是。当耶稣说我是的时候，他就是把自己表明他是上帝，他是神。然后以后呢，犹太人听见耶稣说我是，他们就拿石头来打耶稣。耶稣在这个地方就表示，我就是正在跟你说话，我就是那个弥赛亚，我就是那个基督。下面 我们会下一讲继续的谈。我也希望跟大家思考一段的灵修，这个灵命日粮，哀哭的变为敬拜。这个是今年三月份的一篇。我刚才说，有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的心情，我们有时候某一些环境，让我们没法子唱诗歌敬拜上帝，我们都明白，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不能够停留在那个的这个光景里面。这一段就提到作者碰到一个女的，从2013年起，金平就开始对抗乳癌。原来他发现有乳癌，但是乳癌治疗四天之后，又被诊断出患有进行性的肺病，所以祸不单行。医生说只剩下3到5年的寿命。我不知道如果我们是金平，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会抱什么样的态度。也许今天在我们当中碰到类似的，或者说比这个更坏的一些消息，但是也许我们就是自己在背负这个的重担，不让别人知道。金平知道这个消息的第一年，他就学习接受这个事实，换句话，也过了一年的时间，他在上帝的面前哀伤痛哭的祷告。过了2年，到了2015年，我那个时候遇见金平的时候，他已经将自己的处境完全交托给上帝，他活出了喜乐与平安，也影响了周围的人。外在的东西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里面的生命可以超越外面的环境。保罗提到我们都慢慢的老衰老，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衰败，但是我们的内心却可以一天新似一天。我们不受环境的支配，我们是有内心，我们敬拜上帝也在乎我们的内心。虽然有时日子依旧的难熬，但上帝不断将他痛苦的煎熬转化为满怀盼望的美好见证，让他也透过这样的痛苦激励其他人，成为别人的祝福。下面我继续会放，然后呢，大家看到黄颜色字的，你们来读啊。纵然我们处于悲惨的困境中，上帝也能将我们的哀哭变为欢乐的舞蹈。上帝有能力这样做。好像这个耶稣将水变成酒，上帝有这个能力，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让他来改变我们，愿不愿意像这个玛利亚说对佣人说，他吩咐你们做什么你们就照着去做。我们一起来读黄颜色的。看不见了哦，不好意思，我这个没有做得好，那这样我来读好了因为呢，我这一边的投影跟这一边打出来的是有一点不一样，所以下一次我要做得好一点。那我来读好了这个是在诗篇，哎，其实你们转个头看后面的那个可以看得见的那个比较清楚，这一边的就比较 OK 我还是需要以后我再调一下。我来读他就用诗篇第30篇，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求你侧耳听我，快快救我，求你做我坚固的磐石，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教我这个灵修小品的作者就看到诗篇那一边特别的讲 哎，我们需要投靠耶和华。这个黎明日粮的作者就说，虽然他所施行的医治并不总是符合我们的期望，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信靠上帝的作为。也许这样好了，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我是希望大家可以读，我下一次我们再把这一篇这个灵修小品把它看完，我今天就跳过去了。最后这个看得见哈 OK， 我们谈了一年成为使命的教会，心思像基督，生活像基督，我们就说有三个方向我们成为使命教会要注意的。第一个方向，最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敬拜往上，需要敬拜。因为使命的教会是肯定教会存在的目的是在于神的使命，到底上帝在这个世界要做什么，他的使命就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来敬拜神。这个你们可以看得到，对不对啊，我们念白颜色的字，这个是启示录第七章，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这个是我们最终上帝的目的。上帝最后要看到的整个的局势是怎么样，所以这个的使命，上帝的使命也成为我们的使命，我们要成为使命教会。我英文投影片的话呢，我就用五个英文字 body life, outreach, worship, evangelism 跟 discipleship， 加起来呢就是 BOWED， 我们就是俯伏的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所以成为使命的教会，其中有一点就是要认识到神是灵，我们敬拜他一定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愿意我们敬门教会我们的敬拜更讨上帝的喜悦。如果你昨天已经做得不错的，今天做得更好，希望明天下个礼拜我们做得更好，我们准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上帝。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神，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看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虽然话题转来转去，耶稣在转，妇人也在转，但是耶稣把信仰的终点，把罪提出来，把我们敬拜上帝不在于外在的世界，是在于内心。也让我们每一个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的，我们真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愿意亲门教会不单只当中的一个两个弟兄姐妹，因为你看更看重的是我们一个群体，一个 community。 愿意我们成为一个更合主心意的 community， 更讨主喜悦的教会。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